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和谈各方就阿萨德前途问题存在分歧。王毅访问俄罗斯之际，俄宣布在南海为越南钻井。美国首都华盛顿，共和党举行初选。中国正在起草旨在减少污染排放的环保法，以遏制尤其是空气污染带给人们的影响。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2周年，鞑靼人反俄情绪上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一将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交战各方代表，就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德米斯图拉星期天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的代表进行了交谈，本轮和谈将持续10天左右。但目前叙利亚双方围绕停火条件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叙利亚外长穆阿勒姆警告说，阿萨德总统的前途问题不容谈判，而叙利亚反对派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则表示，为了实现叙利亚和平，阿萨德必须下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指责叙利亚以要求不讨论阿萨德总统下台问题的方式，明显试图干扰联合国斡旋的旨在结束叙利亚5年内战的和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正驻守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前线。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和贾万马尔迪前往敢死军在麦哈穆尔的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了即将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情况。下面请听他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叙尔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巴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汉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方面，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海地区继续的密切合作。 在日本公司的帮助下，俄罗斯开始开凿新探井，为越南勘探油气资源。俄罗斯称钻探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当地处在中国划定的南中国海疆界内。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正值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两国外长没有宣布会晤中讨论过南中国海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它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这家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开始开凿一口新的探井，勘探当地的油气资源。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内。罗斯石油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是这家公司首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国际水域开凿探井，显示了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公司所具有的作业水平。在这口探井完工之后，计划在南昆山盆地的05311区块内开凿另一口探井，把这两口探井合并作为同一个项目，将会有助于加快勘探工期和提高效率。除了开凿探井之外，今年还将对061区块展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勘探工作，以便探明当地潜在和现有的更多的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说，开凿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国内所发表的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章认为，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和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入到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日本与俄罗斯的冷淡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妨碍俄日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俄罗斯为越南这次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正得到日本的大力相助。俄罗斯在南昆山盆地开凿探井，使用的是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说，这家日本海洋勘探公司早就参与萨哈林地区和俄罗斯萨哈林一号能源项目的开发，在去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双方曾经宣布已经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与日本和越南合作开凿新的探井，正好赶上了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但是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外长都未提到会晤中曾经谈过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卷入到中国与其他别国的领土纠纷中，这次拉夫罗夫与王毅会晤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俄罗斯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不会参与到纠纷之中。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控制着南昆山盆地05311区块项目的100%的股权，061区块项目的35%的股权，以及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将近33%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说，去年从061区块项目开采的油气保证了越南能源供应的12%。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更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称赞。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二级国家劳动勋章，表彰这家公司为巩固越南与俄罗斯的友谊以及为发展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过罗斯石油公司同样也与中国密切合作，这家公司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主要供货商。中国去年秋季还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150亿到160亿美元的石油预付款，从而大大改善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在10年前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强行收购俄罗斯前首富控制的 尤克斯石油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从过去的一家小型国营企业一举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大石油公司。中国最近同样向另一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提供了2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俄罗斯抵制西方制裁，但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也正在合作开采天然气。早在中苏交恶时代，苏联就开始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各大能源企业都在越南拥有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还继续向越南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越南目前与中国并列，共同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的关系是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计划今年将要举行50多轮副外长和外交部司局长级别的磋商，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他说，唯独同中国才会频繁磋商，俄罗斯同其他的伙伴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接触，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将会更多互动，年轻的外交官将会去对方实习，两国外交学院也将要举行更多的研讨会。拉夫罗夫说，中国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他称与王毅的会晤内容丰富。王毅则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王毅星期五会晤普京时，双方除了称赞中俄友谊，期盼普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外，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更显示了普京戴上了一块新的瑞士手表。有媒体报道，这块瑞士名表价值2万多美元。普京执政后的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官场和商界文化流行佩戴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来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相关的情报，中国正在加速它在南中国海军事据点的建设，以便支持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投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9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2月写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信指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部署军事据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旦这些据点的军事设备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完成，中国将具备在区域快速发动军事攻击的显著能力。至于中国为何不理会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升高区域紧张的呼吁，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外交家网站3月11号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外界思考的方向。报道说，包括山东大学教授马凤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台湾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企图的重要关键。报道提到，北航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2016年1月一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的文章指出，当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完成中国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可以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张文木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台湾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中国的有效安全边界就能够推到西太平洋的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就能发挥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也能继续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得以获得保障。因此，今后的国防新常态应该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岛礁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提高发生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中国绝对不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作为，特定的作为也将带来特定的后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他说，中国不是最早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可能改变十年后的作战模式，但是在当前的武器研发和应用体制之下，美军可能难以确保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人机、定向能武器，这些尖端军事技术正在成为美军集中力量追逐的目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3月10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这些尖端军事技术可能改变十年后地面战争的特色。
I can envision a force, a ground force.
我能预见10年、15年后的地面部队会用机器人来运送补给和其他后勤装备。目前运输队的士兵们受到简易爆炸装置等武器的威胁。
在海军和空军指挥官们看来，军事科技对作战方式的改变可能比地面作战来得更快。罗伯特·奈勒上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如果你认为摩尔定律适用于其他各项技术，每隔1年半到2年会按照上升曲线继续出现大的变化，那么日后作战方式的改变会越来越快。
奈勒上将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应用尖端军事技术的步伐可能比美军更快。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军费开支的很大一部分需要用来支付人员开销。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也在同一场合表达了这一忧虑。
While we still enjoy a margin of superiority,
我们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我们肯定达不到自己潜在的能力。更糟的是，可能会落在我们的竞争者之后。
理查森上将说，海军正在尝试为那些具有应用潜力的军事技术设立快速通道，并在未来将更多的武器研发项目纳入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国际方面，预计土耳其官员将于星期1宣布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天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爆炸导致至少34人丧生，这一暴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爆炸发生在安卡拉克兹拉伊广场附近，那里靠近外国使馆和政府建筑，是安卡拉主要购物区和交通枢纽。土耳其卫生部长梅辛诺格鲁表示，一个巴士车站的平民遭到一枚汽车炸弹袭击，爆炸还造成125人受伤。袭击发生的2天前，美国使馆曾发出安全警告说，有可能袭击安卡拉市中心的阴谋。美国迅速谴责了袭击事件，并重申在打击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土耳其是北约的坚定盟友。星期天的爆炸事件之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召集了一次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土耳其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巴西警方说，全国各地大约300万人星期天走上街头，要求卢塞夫总统下台。抗议者要求议员们继续推进弹劾卢塞夫总统的程序。 卢塞夫目前陷于腐败丑闻，同时巴西处于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里约热内卢的盖图里奥基金会政治分析家普拉卡说，示威活动非常强大，巴西政府面临最糟糕的局面。检察官说，巴西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接受汇款20多亿美元，以换取巴西有国有的石油公司的合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总统参选人们正在为5个大州星期二的初选做准备。与此同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共和党参选人川普，由于其竞选集会上出现暴力而受到指责。对川普的对手们而言，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特别重要，他们力图阻止川普取得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川普否认自己的竞选活动触发了暴力，他星期天在伊利诺伊州城市布鲁明顿对支持者说，他要的是和平而不是麻烦。在星期二即将举行初选的几个州的竞选集会上，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之间发生打斗和推搡，几名抗议者被当场逮捕。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和党人周末举行了初选，在其他州领先的候选人川普和克鲁兹没能复制他们的成功。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分享了这19张党代表的选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跟美国其他州的初选相似，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选民今年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上周六，离白宫不远的一家酒店门口排起的长队延伸3个街区，他们都是参加初选的共和党选民，其中不少人需要等候3个小时才能完成投票。但这只是全城的共和党选民集中到一起才有的景观。从人口数据看，共和党在这个城市如同珍稀物种。2008年和2012年的2次总统大选中，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选票90%以上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
华盛顿总共只有27000多共和党人，占总人口的6%，所以在这里做个共和党人不容易。
我不至于需要隐藏共和党身份，但我确实也不会主动跟人介绍，因为很多时候得到的反应比较负面。
如果共和党算华盛顿特区的少数派，那么其中的同性恋者应该算是极少数派。格里高里·安吉洛来自这个群体，他正参选特区党代表的席位。一般而言，美国民主党人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宽容。
我们并不直接支持具体哪一位候选人，我们只希望今年7月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共和党竞选平台的现代化，去除反对同性恋的语言，使之更有包容性，从而争取更多选民。
共和党目前的4位候选人川普、克鲁兹、卢比奥和卡西奇将按得票比例获得各自的代表人票。今年共和党初选有可能出现无人获得1237张以上代表人票，从而直接成为总统提名人的结果，所以每一张票都很重要。
在这个选举周期内，有趣的是，华盛顿特区有19个席位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跟其他州比较起来，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票数就可以选出一位党代表。
全美范围内领跑的川普和克鲁兹比其他2位候选人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更严厉，这种立场在作为首都居民教育程度位居美国最前列的华盛顿未必特别受欢迎。
我没法说对他们的看法，
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在华盛顿，即使共和党人中间也有为数众多的联邦雇员，从裁撤政府部门这样的大事，到缩减在家工作天数这样的小事，都会有人担心。
我们需要等着看。我自己不是联邦雇员， 所以并没有明确意见。我知道有些人在家上班很有成效，也有一些人趁机占便宜，只能到时候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早上10点开始的初选一直持续到晚上，近3000选民完成了投票。最后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成为胜利者，他们分别获得10张和9张党代表票数，川普和克鲁兹没有得票。3月15日，这些候选人将参与角逐几场至关重要的初选，包括佛罗里达和俄亥俄两个大州。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于木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星期二是美国选举日程中可以说又一个大日子，5个州将举行初选，包括党代表人数众多的佛罗里达州。对共和党领跑人川普的对手们来说，星期二也许是阻止气势如虹的川普的最后一次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借着密西根、密西西比和夏威夷3州最新大捷的余晖，唐纳德·川普向那些继续反对他的共和党建制派呼吁团结。
我认为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了，我们共和党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幸的是，党内的那些人，他们把自己叫做精英或者别的什么，这些人还做不到尊重这些事实。
I love the poorly educated.
That's real. 负面广告继续针对川普铺天盖地而来，广告攻势背后有充足的资金，对手试图阻止他拿下党内提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如果星期二在本州胜选，可能有助于阻击川普。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会继续正面竞选，不会自甘堕落，不会向任何人使用下三滥战术。
另外对川普形成阻击的是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后来居上拿下本州。
如果我们提名一个党内有60%的人不认可、1/3的人永远不会投支持票的人做候选人，我们没办法打败希拉里·克林顿。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明显领先，在俄亥俄与卡西奇平分秋色。约翰·福杰说，在3月15日这天杀住川普势头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唐纳德·川普有可能赢得好些州，其他三人要分抢选票。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川普的崛起正在继续分化共和党。
共和党绝对是处在自我撕裂的边缘。川普所做的基本上是指出，共和党过去30年来一直在自问，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保守主义理念用在公共政策上，而川普指出这种问题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阻击川普的战略还包括把7月原本是走形式的党代会变成竞争式。不过阿伦·里奇曼说，这可能造成反弹。
如果共和党人硬是把提名从明显的得票领先者手中抢走，那将是他们的灾难。在大选阶段，他们会被看成是一伙压制民意的寡头。
专家们说，川普如果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胜出，拿下共和党提名就没什么悬念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参选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希拉里·克林顿在贸易、人权等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不诚实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竞争环境倾斜，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说，目前华盛顿不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众多的国有企业对国内企业大幅度补贴，政府操纵的有系统的盗窃商业机密的行为，拒绝遵守规则。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非常遥远， 如果中国希望被当作一个市场经济，那就要像市场经济一样行事。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卢比奥把中国称作世界的威胁之一。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川普回应说，他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他说，如今在美国制造服装太不容易了。
And I like China.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劲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不过川普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给予了肯定。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多次在批评美国的贸易协议时提到中国。他在3月6号的民主党辩论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造成了美国数百万就业流失。令人悲哀的是，每年赚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大企业把美国的工厂关掉，搬到中国。最近桑德斯参议员谈到美国司法改革也扯上了中国。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4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他去年在推特上谈美国妇女没有带薪产假时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好，不过中国有14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而我们一天都没有。这引起了川普调侃说，难道你要我们学中国不成？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国人权，他从2014年就开始推动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街的法案。他在一次院会发言说，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这项法案2月在参议院通过后，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否决。对此克鲁兹说，悲哀的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选择了以中国共产党政权站在一边，而不是站在刘晓波博士这一边。而刘晓波的唯一罪行就是为基本的政治自由进行和平抗议。克鲁兹参议员告诉中国，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最近，随着两党候选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不管是辩论还是竞选演讲中，参选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经济问题，但是在提到外交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台海两岸。自从1月台湾大选以来，海峡两岸的网民和音乐人在脸书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是交火不断，许多争论与台湾独立问题相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蔡英文以及他领导的倾向独立的民进党今年年初赢得了台湾总统和议会选举，引发北京关注，担心台湾会进一步走向独立。蔡英文还没有公开表示他对中国大陆的立场，但是大陆社交媒体似乎对他没有太多正面评价。来自成都的天府事变乐团创作的嘻哈乐曲《红色力量》，利用英语中的爱国词汇来贬低蔡英文、民进党以及台独思想。该乐团的微博显示，《红色力量》的浏览量已经突破700万。这首歌开篇就唱到，只有一个中国，香港、台湾都是我的兄弟。天府事变成员王子欣说，
他就是除了台湾还有就是之外的人，就是之外的国家的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和台湾的就是政治的这些复杂性，然后他就反正就觉得我们中国嘛这样一个大国，然后就欺负他这个样子。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就是告诉全世界，就是中国嘛，就是其实还是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嘛，通过这首歌 是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我们爱好和平，但我们绝对不是鸽子。
台湾嘻哈艺人大只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公开支持者，倾向于台湾独立。他说，
其实我很想知道写这些歌那么激进的这些饶舌歌手，或者是那么激进的网民，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相信中国本身一定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孩子的教育啊，像偏远地区的医疗啊，诸如这些等等，难道真的没有比你所谓的哪一块岛是你的，钓鱼台谁的，台湾是谁的，什么台不台独，难道没有比这些重要吗？我们应该有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去解决，这些才是首要的问题。
自从蔡英文赢得大选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网民涌入他的脸书页面，要求收复台湾主权。蔡英文表示，想要维持与大陆间的和平和现状。尽管中国当局禁止网民使用脸书等境外社交媒体，但是人们可以翻墙使用。民进党发言人杨家良认为，中国网民只是在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他说，
因为我们也并不清楚到底这些网友可以上脸书，是所有的中国的十几亿的人民都可以自由的连上网络，都可以连上脸书，还是他们只开放固定特定的那个网友才能够通过网络连接到脸书上，连接到台湾来，这个我们当然也并不清楚。但当然我们希望是前者，就是中国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的透过网络连接到脸书上。
中国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对此没有置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二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回应了有关中国网民在脸书上的攻击是受中国政府指示的指称。陆康说，
首先我想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主权问题上可能有些措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个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证据。关于网络安全领域，事实上各种各样的说法满天飞。如果我们都把精力花在对每一个这样的毫无根据的或者说道听途说的这些言论上做评论，确实没那么多时间。
退休北京人王奇伟认为，这些有独立想法的台湾人至少应该被提醒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
台独的问题我看我们大陆是坚决不能谈，因为有个九二共识，台湾承认的九二共识我看都不能进行台独。台独我们大陆是非常反对的，因为我们台湾跟大陆是一家人，能不能让台独呢？这是我们大陆人民的期盼。
21岁的台湾居民于嘉欣说，他欢迎两岸进行自由对话，但是大陆网民对蔡英文的网络攻击实在太过分。他说，
因为大陆的网民他们是生活在比较封闭，就可能共产党，然后有些他们接受资讯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在跟蔡英文对话的时候，他可能不晓得我们台湾到底是做什么，所以可能就有一些被蒙蔽。然后我觉得这样言论，虽然说自由就是自由发言是人的那个自己的想要的嘛，但是如果有到人身攻击或者是讲台独分子的话，就太超过，就不赞成。
台湾网民在蔡英文的脸书上留言讥讽大陆网民，恭喜他们终于翻墙成功，能够使用脸书，并且说台湾人民拥有大陆人没有的自由。
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声明说，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珀星期四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大肆拘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剥夺受害者聘请律师和家人探望的权利。这份声明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联合撰写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恶化，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 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声明说，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两周年的时候，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声明尤其对中国镇压境外批评人士表示不安，对五名香港居民的失踪表示震惊，其中包括在泰国失踪的瑞典公民桂明海和英国公民李波，后来两人显然是被迫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官方电视台认罪。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赞扬这份声明，他说，他说，今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12个政府发表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勇敢地谴责中国无情镇压人权的行动。这份声明显示，习近平主席以为可以消灭国内的异议人士，可是世界和困境中的全中国人权卫士站在一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批评提出强烈反驳。星期四，中国代表傅聪指责美国是伪君子。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关塔纳摩监狱虐囚，实施酷刑，臭名昭著。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司空见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顾忌难消。他还说，美国还实施大规模域外监听项目，使用无人机袭击，造成他国大量平民伤亡，海外驻军强奸和杀害当地人，在海外实施绑架，设置黑监狱等。傅聪还批评支持这份声明的日本，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国家强征数十万慰安妇，至今拒不承担相关责任。针对中国的反驳，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静常说，这是中国对任何批评的一贯反应。
That is a total rejection of criticism, a total intolerance.
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完全不能容忍批评。中国对待国内民众的批评也一直是这样。他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指责是把人权政治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在日内瓦的会议上发表年度讲话，他重复了二月间的讲话，批评中国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模式。接着，美国大使哈珀宣读了联合声明。傅聪大使说，侯赛因不应该发表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评论。观察人士指出，有一个时期，西方国家不敢批评中国，害怕受到中国的攻击，因此由美国带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对付中国各个击破的很好策略。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还严厉压制社交平台，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星期五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网上内容负责，有权关闭网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三月初，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账号被封，中国财新杂志英文网上的一篇批评文章被删，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受到质疑时作出上述答复。网信办在发送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中说，按照法律，法新办有责任管理和监督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声明还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任何违法和有害内容的网络账户负有主要的责任，并有权依照相关法规以及其用户服务协议采取行动，包括暂时停止使用和取消注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互联网言论自由进行前所未有的压制，并且对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严加审查。几个星期来， 南华早报持续报道了香港书商的失踪消息。在过去半年中，销售有关中共领导人八卦书籍的五名书商神秘失踪，后来又被迫在大陆媒体上忏悔。这五名书商的失踪引起港人和西方的关注，人们担心中国政府推翻保证香港自由的一国两制政策。南华早报还报道了香港民众针对北京的占领中环等抗议活动，以及香港每年一度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这些都被北京视为禁区。中国外交部说，网信办绝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尤其针对大陆以外，要求外国政府不要干预香港事务。3月8号，中国国内颇受好评的财经杂志旗下的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国审查制度的文章，在刊后不久被删。之前财新的中文网发表了题为《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文章，政协委员应该能够对中共领导人自由发表意见。这篇文章被中共政府指责违法违纪，也被删除。除了媒体，中国网信办还查封个人账户，其中包括最近关闭的拥有大约3800万粉丝的地产富商公众人物任志强的微博账号。从3月3号到3月13号举行全国人大和政协，历来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期。搜索南华早报网站时会看到，对不起，您的网页暂时无法找到。南华早报集团在2015年未被马云领导的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收购，阿里巴巴集团高管批评西方负面报道中国，称南华早报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中国，但是同时南华早报将坚持编辑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再次就西方价值观发表看法。他去年初曾表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教堂。这个观点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今年两会期间，有美国记者质疑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对此，我们看看袁贵仁怎样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10日周四，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受邀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新闻中心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会上，华尔街日报记者提问袁贵仁，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西方价值观具体指什么？教育部对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袁贵仁的回应首先承认马克思不是中国人，之后反问记者，你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吗？袁贵仁还表示，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开放精神，一旦确定了就坚定不移。随后袁贵仁转移话题，开始大篇幅地谈论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袁贵仁的回答被不少网友认为是避重就轻打太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英美文学教授盛宁发微博评论说，袁贵仁的回应究竟哪是哪儿啊，压根儿人家的话都没有听懂。网友吴铁军说，教育部长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提问之回答看似有理有据，实际是逻辑的混乱和思维的僵硬，这样级别的官员如果将智商都用在这方面，很难在他所管辖的部门有所建树。这类官员的要务是坐稳了官位，不是对教育负责，而是对官职负责。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表示，袁贵仁的话自相矛盾，为的是升官需要，对高校教育不会有根本影响。他说，
没什么影响，谁听他的呀？但人家那课那个教材都是多少年以前就安排好了，哦，你一句话我们就把这所谓西方的这教材都给删了吗？我们就不派研究生了吗？我们就关由这个封闭变成开放，由开放再封闭吗？那不可能的事儿，那都是。所以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开放它不可逆转。
美国之音去年曾采访过一位浙江省某高校的任职教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 这种层面的教材改革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他说，现在教材都是老师个人制定的，教材上的内容很多都是和西方有关的，价值观很难分清楚的。据报道，袁贵仁在2011年两会上曾呼吁更多的引进外国资源，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当时有人认为高等教育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度引入。袁贵仁回应称，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袁贵仁的观点在当时曾被网友点赞。也有网友认为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方式不对，将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与定理概念相混淆。这种观点认为袁贵仁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虽然来自西方，却不是主流思想。去年初，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曾在光明网发表评论，力挺袁贵仁。他写道，在当今中国，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错误思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以及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而并不包括那些正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党媒新华社也对袁贵仁的说法解读说，对西方教材的担忧更多的是在宣传思想领域，而非学科领域。如今已被禁言的任志强曾发布长微博探讨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是人民的选择，反对西方价值观等于把中国人民摆在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上。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产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都得益于从世界各国或西方学习而来的，没有这些本不属于中国本土的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也许不会有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的成就。任志强呼吁求同存异。全国政协委员蒋红也曾在凤凰网上发表文章，质疑袁贵仁对西方价值观概念的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提到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价值观算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还是东西方共有的普世的价值观？人大教授周孝正也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几乎完全一样。他说，
西方主流价值观，说说绝大都是西方人信仰的，那当然就是所谓这普世价值了，或者说联合国宪章啊。你去看看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一个不是普世价值啊，就是联合国，我们是创始国，我们签字的，也是我们参与起草的。
根据中共十八大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西方国家倡导的普世价值也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大致相同，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对此，人民网发文称，普世价值是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是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国家的工具。文章说，虽然两套价值观都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但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宣扬的是个人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肯尼亚的环境部长表示，美国一直是肯尼亚在这方面最坚实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根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报告，在非洲每15分钟就有一只大象死掉。如果大象持续以这样的速度死亡，在未来10年内，地球上部分地区的大象将面临绝种的命运。在国会3月8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各方就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和预防野生动物遭非法猎杀等问题进行讨论。肯尼亚环境及自然资源部长瓦昆古出席了研讨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非法捕杀、贩卖野生动物严重破坏肯尼亚的物种多样性，连带影响肯尼亚的观光经济。
Most of the destination.
这些野生动物走私品的最终目的大多是远东国家，包括中国、泰国和越南。这些地方也是这类产品消费者最多的地方。
鲍昆古还说，肯尼亚一直以来积极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携手合作，打击有关犯罪活动。
我和中国伙伴紧密合作，同时也通过在内罗毕的中国大使馆合作。我们和中国不止强化了我们的友谊，许多捐赠物资都是借由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取得，其中包括了更好的巡逻设备。双方不断增进对话，我有信心未来我们一定能提高大众对有关议题的关注。理想的话，也许能进而终止国内非法野生动物的市场。我们和东亚国家的伙伴合作关系一直在进步。
过去几年，国际媒体和相关警察机构多次提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非法野生动物猎杀者多和武装分子或恐怖组织有所联系。这些贸易获利多被用于制造各地的恐怖活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负责人唐恩斯说，这种情况在社会情势较为动乱的东非国家最多。
这是很严重的商品变卖，无论是象牙还是犀牛角，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被卖掉去资助恐怖组织。
据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每年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额高达200亿美元。这类的黑市交易不仅危害非洲地区的社会安全、生态和环境，同时也危及到全人类的未来生活。
谈到野生动物安全的议题，我们知道说的不只是大象，不只是犀牛，这最终攸关的是人类。当野生动物受到威胁，我们也会受到威胁。观赏老鹰的旅游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还有安全问题。当这些活动和全球恐怖组织如此紧密连接时，处理非法野生动物走私更成为了怎么做对人类才对的问题，而不单是野生动物的问题。
唐恩斯还说，除了阻止人们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外，还需致力于消灭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犯罪网络。
我认为过去一直犯的错误就是将工作重点过度放在野生动物的产品，像是象牙或犀牛角，但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他们的组织网络。如果我们能破坏他们的网络，野生动物才会比较安全，人们也比较安全。
三月稍早，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坚定致力于对非法野生动物贩卖进行积极起诉，希望借此提高警示。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中国正在起草环保税法，以遏制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领导本党议员们为他亲手挑选候选人廷爵投下支持票。现在廷爵已经几乎锁定了总统之位，但是此间多数人士都对昂山素季无法绕过宪法的规定感到失望。宪法禁止子女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成为总统。我真的有点替昂山素季女士感到遗憾，但我向廷爵先生表达了祝贺。昂山素季和他亲手挑选的总统不会完全自主地掌管缅甸。缅甸军方在议会自动获得1/4席位，而且军方还将掌控几个关键部委。军方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在下周的议会选举中肯定赢不了，但两个副总统职位中肯定有一个属于军方人选。在选举中一路凯旋的全民联的议员们希望这是一个能平息军方不满的双赢情况。缅甸军队势力强大，而且已经掌权超过半个世纪了。
Even though that we are not a democratic
country,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我们正在朝着民主兴盛的方向快步迈进。
Where democracy flourishes.
在还有几周就要迎来政府更迭之际，直到最近还主宰政坛的巩发党似乎已经体面地接受他们新的少数党的地位。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时段再会。